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主耶稣，谢谢你把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仰望你，求你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阿门。二十一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我们离别的众人就开船支航，来到歌市，第二天到了罗底，从那里到帕大拉，
遇见一只船要开往腓尼基去，就上船去起行。
望见居比路，就从左边驶过到叙利亚去。我们就在忒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我们找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借着那灵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过了这几天，我们就动身前行。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自己家里去了。
我们行完了航程，从忒罗来到多利买，问候弟兄们，同他们住了一天。
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萨利亚，就进了传福音者腓力家里，和他同往，他是
同住，
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童女，是说预言的。
我们多住了几天，有一个申言者 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听见这话，就和当地的人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却回答说：你们为什么痛哭使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我也准备好了。
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也就静默，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过了几天，我们便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有该萨利亚的几个门徒也和我们同去，带着一个久为门徒的居比路人拿孙，我们好与他同住。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保罗问候了他们，便将神借着他的执事在外邦人中所行的事都一一叙说出来。
他们听见了，就荣耀神，并对保罗说：“兄弟，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
他们听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们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律。
众人总会听见你以来呢，这可怎么办？
你就照着我们所告诉你的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
你带这些人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听说你的事都是虚的，反而你自己的却都是按规律而行，遵行律法。
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断令，叫他们自首，远避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淫乱。
于是第二天，保罗带着那四个人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上供物。
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所有的权重，下手拿他，
喊叫着说：诸位以色列人呐，请帮忙，这人就是那各处教训众人反对我们的百姓律法和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利尼人进殿，污秽了这个圣地。
原来他们先前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住在城里，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
全城都震动了，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
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全耶路撒冷都乱了。
千夫长立刻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
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查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
群众中间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些乱无法得知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
到了台阶上，由于群众急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
有许多的百姓跟随着，喊叫说：“除掉他！”
将要带进营楼的时候，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这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利尼话吗？
莫非你是前些日子作乱，带领四千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
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是基利家的大庶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居民，求你准我向百姓说话。”
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下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语。保罗便用希伯来语对他们讲话说：“
阿门。”这本来是 summer 开头的，但 summer 今天来不了。我们就自由交通吧，或者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动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提问。我相信我们交通的时候，圣灵会借着这些经文对我们说话，特别是我们目前的情景。但是我有一个小感动，我开个头啊，不一定是对啊。就是比如今天我们在那个教会里，他们也提到祷告的事项，也是提到 Howard County 这个学区划分造成的争议问题。因为从我们现在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说你花了这个钱买了一个房子是学区房，一下划分的不好的学区的话，它掉价，它当然是反对的。所以这是一帮的立场的人，那另外一帮的人可能是就是像我们所说的是。所说的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追求公平的吧。他可能会他的理念就是说，我们要打乱这个体制啊，这个靠财富分派分这个划分学区体制啊，然后我们创造一个这个就怎么样 integration 呢，这个不是靠阶级划分或者金钱划分的，大家融合的一个体系是吧？如果没有机会，一直把这体系把这个 disadvantaged people 不是很有钱的人一直发展的不好的学习，他一直学习不好，一直上不来。那他有他的逻辑，那就是很争议嘛。所以他这个强调的情形，我刚刚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读到一句话，就有点感动，不一定是很多了。他就是讲的说，《使徒行传》21:21，就这些反对保罗的人对保罗说，他们听说，就是这些人担心这些人反对保罗的人很厉害的，就是他们听说，就是这些在犹太地的耶路撒冷的为犹太教热心的，可能是基督徒，就主张犹太教的人，或许还有犹太教徒，我们都不知道。他说：“这些人听说你们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背起摩西，那这个他们听说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中间的人是可能犹太基督徒，或者说那些就是说这个话的人，他们听见的就是荣耀神二十节是吧？他们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就这一部分可能犹太基督徒。”对律法热心的人，他们听说，如果你是在外教训外邦的，在外邦地的犹太人背起摩西，对他们说不要行割礼，也不要遵循规律，你看他这是不是就是两派？针对这个是否要行割礼，其实形成冲突了。然后我当时我想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在保就是商议上啊，他不一定对，就是比如说保罗在外邦的时候，他对外邦人怎么传福音？是不是跟对怎么犹太人传福音，是不是应该分开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他就是说，一个标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忽然想到那个美国那个法律 grandfather law， 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 Howard County 那个房子争议的时候也是，就好多的情形就是说，他最后的情形，我上次跟我们那个社区的人谈，就是说他已经上了高中了，或者他房子已经买到这里了。 他已经出了这个钱了，所以他就是说他这个有可能很多时候他在实际考量上他这就没法把他这个学区划出去，因为他就说考虑到他投资这个他付了这个代价，就是说他就不弄了，但是新的社区或者说没有影响的房子那现在就划出去。那像我们就聊到这个了，但是美国也有一个法律叫 grandfather law， 就是他虽然通过一个法律的时候他是要某某执行，现在中国也学习这个，虽然他通过这个法律是要执行的，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就是说虽然是法律制的，但是在法律的情况下他还是考虑了人情的，他对一些比如说过去的多少年多少年之前的他就不算了，因为他叫 grandfather 了，就不往他倒追，对吧？你在中国也是啊，中国人现在就是抓一个腐败分子之后也是这样了，就是讲了他一大堆腐败之后，最后讲这样的话就是十八大之后还不收手，就是他这个讲的也是这样，他就是说他虽然反腐败，但是呢他也给大家一定悔改的空间，而如果十八大之后还不制止还不收手的，那可能一旦查到之后他也是个严惩。所以我刚才想了一个思绪，就是说就是历代以来神不同的运动形成的时候，他是一波一波人，他有些人他被有一些律法或者观念限制住了之后，神到底对付他的方法是怎么样，是说把这一部分全部的人都让他们接受新事物呢，走向一个新时代呢，还是说神也允许一些人留在旧皮囊中、旧的律法、旧的习惯中，让他们呢就对待他们有一定的恩典，就是 grandfather 了，就说他们既然跟不上就算了，但是呢却还是会兴起一些新的人来走新的道路。我不知道我讲那个明白这个意思，我表达出来的就是说像历代运动中就是说有可能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比如说吧，你现在就是灵恩派和福音派的矛盾也是这样，那最初灵恩派他犯的错误就是认为说你这个所有人没受圣灵浸的就不对，他就要热心一直要参加这个，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神暂时允许这部分人他接受了圣灵的风暖，那其他人那人家不愿意，那主意可能也不像我们人有的时候去按照一个新的道理来为难他或教训他，那就带来这个风波。我就提议这个，就是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有的时候神是很大的，对不对？你比如说科学上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个 old school，他有的一些 old school 的时候就是年纪大了他不愿意改，那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是说老人改不过来就要逼他改，那你逼他改这个问题，就是他就是有的老人和老人不一样的，在纽约的老人有的是七十岁八十岁人家还去学电脑课呢，还上报纸就是学习，对吧？老人和老人也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接触新事物喜欢改变，但有些人他不愿意改变，也不接受改变，你要硬逼的改变，那也是会造成冲突。所以在现在就是来讲，我就说会不会就是说保罗的做法上，在外邦也传讲犹太人这个不行割礼，不用遵循规则，就这个我只想到这个啊，是可商榷的，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引起风波？比如你现在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现在比如说我接受了灵恩运动的圣灵充满，但是你现在我们态度就避免了过去的错误啊，你不能一接受圣灵充满你就是对所有不接受圣灵充满的你就觉得人家不对啊，没有你认识真理多你就骄傲了。所以他这个每一个神的行动新开始的时候，不光老的基督徒老的团体逼迫新的团体，就是他不接受新的事物，但新的团体呢他也会反过来反动他定罪老的团体，所以他这个矛盾是两方面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的矛盾是两方面，有的时候新兴起的一个团体，比如说灵恩派对福音派的时候，他也觉得我们是 full gospel 全备福音啊，我们除了接受这个神的救恩的福音之外，我们还讲圣灵充满，所以你们是落后的，你们是落后时代多少人家，他这个很多论调我也听说过，所以他这里面也有骄傲的成分，也有造成矛盾的地方。所以说他这张使徒行传二十一章这里到底是
他这里面就是有是这到底是你看这个二百 430页，他说是犹太教的反面影响，意思是保罗是在一犹太教里，在
犹太人。
就是他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了嘛，
嗯，
回到耶路撒冷是这个根据地是为犹太教热心的人多嘛，
对，犹太教人多，
哎，所以他就是现在处于劣势了嘛，
对，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好多人反对他回到耶路撒冷，
对，
对吧，但是呢他还是坚决回去啊，
对，
那后来主也向他显现，就在这张下一张，这下一张了，主向他显现说你在耶路撒冷如何为我做见证，然后呢到罗马还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他主耶稣也给他支持的。
他这个犹太人这主要反对保罗的犹太人是不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吗？27节什么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
这个就是外邦嘛，你比如他到外邦的时候，他到某一地都到犹太人的会堂跟人家传讲嘛，是吧？
意思是他是他主要是外邦的犹太人，
对，他因为他现在在外邦传扬福音嘛，
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回，就是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了吗？
嗯，他到耶路撒冷，他是到他回来，但别的弟兄反对他。
你是说别的弟兄是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说好多人提醒他，借着圣灵提醒他说，你回到耶路撒冷，这些反对人会把你抓起来的。
对外邦是哪个区的？就是那外邦对内邦。
对，就是耶路撒冷叫犹太人国度之外的外邦。
犹太人国度是吧？
哎，
犹太人国度那当时就是以色列地区。
对，但是好多因为罗马帝国之下嘛，好多犹太人也住在别的省，
就巴勒斯坦地区的，
对，就还有别的省，还住在埃及都有的，
埃及有，
对对对，各地都有，
就犹太人的居住点以外就外邦人，
对对对对对，
也是犹太人，
嗯，但是你不限于我这个问题了啊，你可以谈论别的问题啊。
摩西在那个旧约里面他是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但是在新约里面他一般是在，就是说他代表了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是上帝的还是什么是先知还是或者什么摩西，
对，先知，
就先知
律法，代表律法
他是带领犹太人从埃及回来的，摩西，
对对对，
他这些千夫长这些这个是罗马那个政权下面的这些兵士，他们在里面是个什么角色？
嗯，
暂时
是不是当时那个罗马已经把那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占领了？
我知道，
他就统管了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个。
那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谁的想法？千夫长啊，
就是这些，对，这些罗马政权体制内的人，
刚才我就举那个例子，就是 Howard County， 他们今天祷告就是替 Howard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Director 祷告，就叫神赐给他们智慧。
对，
现在千夫长就是这个角色，他两派利益在斗，他其实他不涉及他直接利益的，但是他作为其中一员他是有利益的，但是作为一个 board of director， 他如果重新划分学期他会得罪一批人，他如果不重新划分学期得罪另外一批人，所以他们要祷告说要替这个给他有神的智慧。
对，
所以现在千夫长的角色就是这样，连比拉多最后杀主耶稣也不是他自己情愿的，他是说他要释放主耶稣，但是那个犹太人声音太强了，要释放巴拉巴，所以他就这个就是今天我跟你讲的，就是我们这批人去抗，就是我们没去抗议，就是这一批人去抗议，那抗议到底谁的声音大了？就比如一派威胁说，如果你不遵守，我们就要怎么，另外一派人说你们不怎么样，你如果不听，我们就要怎么样，最后他都在权衡啊，最后权衡看哪个对他的威胁大，或者最后这当然还要权衡。良心呐，从就是他各个方面利益考量，最后他还是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暗中我们国内讲的所谓舆论审判，有的时候舆论压力太大之后，也会扭曲这个事实的真相的。
对，
所以他这个千部长其实就是这个角色。
千部长名字叫是本丢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来着？那个
不是本丢比拉多，
比拉多
那是个那是总督了，千部长就是个小官。
嗯，
但是在这个情形下，千部长的意思就是不干涉你们的，但是你们闹得太狠了，他中间就是从中调停，不要让你们作乱，他就威胁你们，如果作乱了就朝廷来镇压你们。但是呢，哪一派反对势力过于强大之后，他也会受一定的影响。
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本地普拉多他的墓碑被考古人发现了，刻他名字，说人家就很兴奋嘛，说证明有这个人在，有这个证明是真实的人嘛，所以说也就证明了耶稣的存在嘛。很多时候反正就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考古时。
对对对。
反对这个保罗的就是一些这些律法派的人是吧？
对，
他们就是耶路撒冷那，就是那里面的人吗？就他们我那些外邦人应该是支持保罗的是吧？
这不是上次让我们读的背景吗？就是他在我大概重复一下这个背景，他在外邦呢去传福音嘛。
对，我知道。
他每次传福音的是先到犹太教堂传福音，但是他去了好几个地方，犹太教堂都反对他嘛，他就跺着脚说：“我再不向你们传福音，我要转到外邦人去。”
对对对，
对吧？他转到外邦人去的时候，他在这是这个途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把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下，就说他在犹太的会堂传福音效果都不是很好，别人都反对他。我分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下一章呢，他就提到了。就主耶稣呼召保罗是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他得救的时候，这是我告诉你哪一节啊？22章了，我们今天读21章吧。22章18节，看见主向我说：“你要赶紧快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你为我所做的见证，人必不领受。”然后这是18节，21节说：“主向我说，你去吧，因为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当然这是下一章的题目，就是我在那个文章里分析是这样的，就是说，跟同学你看，我们讲《使徒行传》22章下一章的时候，主耶稣向保罗显现的时候，就对他说二十一节，就是主对我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向外邦人那里去。”这二十一节，就是主耶稣，保罗这，保罗一得救，主一拣选他。主就提醒他，你的见证外耶稣爱人不接受的，要逼迫你的，所以而且呢，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面那里去。就是我在那篇文章里我分析的，就是说神呼召了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的，主耶稣呼召了彼得做犹太人的使徒，保罗说主呼召了如今犹太如何做割礼之人的使徒，然后呢也呼召了我做不受割礼之人的使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那是讲得很清楚，就是彼得是受割礼之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呢是不受割礼之人的使徒，所以他在罗马福音9章11章那里他就讲了他对罗马犹太人的感受，就是说我宁可受咒诅，我也要让我们家人得救，以色列人得救。所以他这我分析的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他属于跟从神的引领和呼召上，跟上没有跟上，就神呼召他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他放不下犹太人。连他这次回耶路撒冷也放不下犹太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的根源，就是说，我之前也听别人讲过了，就是说，按照我们的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说保罗是做犹太人使徒最好了，又是法利赛人，又是第八天受割礼的，又是这个便雅悯支派，又是加玛列之前受教的，简直就是够资格的不得了了。但是神呼召他是做外邦人使徒，这儿讲加拉太也讲。但是神呼召彼得做受割礼之人使徒，加拉太讲了，就彼得首先是在加利利出，加利利就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就是外邦人的火麻地，就是我们觉得他去跟外邦人传福音最合适的，但主却让他做犹太人的使徒。所以我分析那里就是前面保罗在犹太那个塞内高高里会堂里传福音效果不好，是主给的环境，因为他没有活在主的呼召里，主的呼召让他是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环境就不是那么顺利，连他这次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想的是说，我 这个放心不下犹太人嘛，所以很多人就提醒他，其实借着圣灵的口提醒他说，你回到耶路撒冷是要被这样捆绑，对吧？那当然我在那个文章里也分析了一下，我说这到底是保罗错了呢，还是他们预言错了。我们过去的教导说是他保罗错了，就是没听神的声音。可是我就反问了，如果是预言对的，如果是预言对的，保罗错了，对吧？那你这里就是要再看一个经节，你就没法解释了。23:11，看到吗？当夜主在保罗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正中为我做见证，你必这样为我在罗马做见证。你现在看到这个矛盾的点了，我现在等于回顾上一章的内容啊。
谢谢。
就是好多人借着圣灵的口预言说，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就被抓，而且明说借着圣灵的口劝他们，劝保罗去，拦阻保罗不要去。那等于保罗说，我坚持要去，我就算被抓，我是就不算被抓了，就算我舍命我也愿意去了。去了之后，现在只等于这件事发生了，保罗也被抓了。然后11节说，23:11，主站在保罗旁边说，你当壮胆，你怎样在耶路撒冷正中为我做了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三一神的，就是说圣灵说你不要去，去了被抓了。那如果主耶稣的意思也不要他去，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保罗犯了个错误的话，他去耶路撒冷，那这个主耶稣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保罗，你看你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看丢人的吗？我借着我的圣灵提醒你不要去，你现在去了，到这里被关起来了，你这不是丢大人了吗？至少责备他一下，说你不是真不顺服啊，不是明明不让你去你非要来了。他这里确实说称赞他，你怎么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今天呢他要到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他这里我就在文章里提的，那他是三一神里面这个一个家庭啊，圣灵跟耶稣吵架了，那不是的，他不是这个道理。他是一个，我在那个文章里分析的，他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他是一个保罗与神之间爱的关系，就是说的确去耶路撒冷有危险，所以呢圣灵提醒保罗不要去。但是呢就像一婚姻里面一样，一个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一个女的她希望一个叫高山雪莲，那个男的爱她呢，就去给她不惜一切代价把那高山雪莲拿下来。那这个男的就说，这个女的就说，你不要去，我反对你去的，因为你去了有危险，我不要了，对吧？但是这个保罗这个英雄呢还是去了，把他救下来了，把那个高山雪莲给他拿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女的她又站着说，我真爱你，你真是伟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就说我们原来的教导是说保罗错了，不听圣灵的这个指示。可是你不听圣灵指示，到后面的那主耶稣比圣灵大，我们是父子圣灵啊，主耶稣应该责备保罗，那主耶稣没有责备，反正称赞他。所以我解释就是个动态的关系，就是圣灵说的也是对的，也是主耶稣借着他的圣灵说的，你不要去，不要踩那高山雪莲，我不在乎了，我不要那个。但是呢他去了之后，这个女的也说，哎呀，你真是爱我，让我感动啊，你知道吗？他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以色列人啊，神是非常爱以色列人的，非常爱以色列人的。你首先主耶稣是犹太人，他是他的子民啊，是他的民族。你明白那个对吧？就是他说保罗不要去，以色列人算了，那不接受福音，不管他们了。
他也是爱护他，爱护保罗。
哎，他是爱护，他就说不要管他们了。这些人都硬着景象，根本都是悖逆的，不要管他们。那保罗说，你在乎我啊，你觉得说我的危险重要，我看我宁可死了，我还是要向这些犹太人传福音，他信不信是他的事，但是我还是要关心他的。他就去了，这主耶稣就很感动，就向他显现。
对，
就刚才我跟你讲那个重复一下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圣灵讲他，是圣灵讲他不要去。但是呢，如果是是保罗错了，那主耶稣应该显现的就责备他，你这是干什么？不顺服啊？
对。
他不但不责备他，反而说：“哎呦，称赞他，你在耶路撒冷给我见证，罗马也给我见证。”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好像一个女的，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跟一个男的，女的说：“你这个心愿说你踩到这个高山雪莲，我就满足了。”真这个英雄说我就给你踩，不顾一切。那女的说你不能去，你要去了我就跟你离婚，我说不跟你过了，我不要这个雪莲的，我只是他就是讲嘛，这个男孩还是去了，踩了之后这个女的就说哎呀真感动啊，你还真啊，他就是他现在这个分析就更深层次，就是深层次就是说，就是主耶稣其实生犹太人的气的，他定死他们了，他生他的气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再气，他是他的本名呐，他从他出来的，他是犹太人，而且呢，他是神的长子，他是神律法的选民，所以现在他就心里气的呀，是说，你去跟外面传福音，这犹太人就不要管他们，任凭他们死吧，任凭他们堕落吧。但是保罗现在意思就是说，那我宁可受咒诅，就是罗马人，我也要去跟他们传一传的，他接受不接受是他的事儿，反正我是要去的。我是向着犹太人忠信，我是向着主也忠信，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当然就跟那个女的在高山雪莲里，那女主就很感动。那主是个人的，他是有感情的，所以就很感动。他深夜的就这个这种显现，在圣经中记载也不多的。
是，
就站在保罗旁边就说：“你要壮胆，这个你怎样在耶路撒冷正中没有做见证，那你现在。”也这样为我在罗马做见证，所以我现在再回头来讲，就这些例子来讲，再回头来讲，就是说，神拣选了，就是说彼得，这是加拉太明讲的，做律法之下的人的使徒；拣选了保罗是做律法之外的人的使徒。所以有没有可能，神对律法之下的人对付，和律法之外的人对付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这个。犹太人企图用律法强加给外邦人不符合神的心意一样，就是说我最近的体会啊，这就是学了神学之后才慢慢的体会的，就是我们外邦人接受了福音之后，完全让犹太人脱离律法，成为不是犹太人，就是就完全抹杀了犹太人的个性，这个是不是也可能走过了不是神的心意？你现在我不知道现在表达清楚这个意思了没有，就是你现在就是不可以守以安息日，可是你这个就说不通，你就旧约中明明到现在我们也承认旧约是神的话，旧约里还明明写着这犹太人要守安息日，所以现在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基督徒就可以逼迫犹太人，你守安息日，你就是守律法，你就是守宗教，就是已过的已经都过去了，你们现在还活在过去的时代里，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开什么做七四七了，就是国内例子，国内的吧。现在我们都是吃了你这个马车，就是中国有个景点不能上路，或者你这个牌照是外地的，你不能进上海，对吧？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滨州看奥米市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你汽车走汽车的路，但是它旁边走一个小道，或者说。他就是允许马车走汽车的路，如果是马车在前面的时候，奥米士马车在前面的时候，你不能超车，你不能鸣笛，你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车辆来尊重。所以说我在就是滨州这里看着这个神的智慧，就是来讲，你说奥米士人他是不是对？他肯定不对啊，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你怎么我看那天网上批评的说，好，剥夺了自己所有奥米士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是你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成果啊，你看医生你去享受职业服务的时候，你还用人家 English 的，就是外邦人的，他们认为就是有点，他就把这些 English 其他的人啊，美国人叫做 English， 就是外邦人的服务，你看医生你还得，如果按照阿米什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都不要去读高等教育，那你现在阿米什看病也没人，没有医生看了。但是就是在滨州里，至少人家说阿米什人，他虽然他活在这个律法里，我们不能接受他这个律法，但是呢，却在爱里，在尊重里， 我们就活出一个尊重来，就是说，你现在开马车，我虽然不能同意你，但是呢，我虽然开汽车，我不用专用油门，我不会撞你，我也不会超车，但是我还会尊重你，我还会后面等着慢慢让你过，你过了之后，我才过。在滨州，我就看这种现象。虽然你不要小看美国啊，就美国很多很多堕落的情形，但是我跟你讲，就这一点，我就看出美国社会对人性的尊重，有的比很多国家还强。他至少，这阿米人这么古怪，他都能接纳他，还尊重他。他没有说我就凭武力啊，我现在比你伟大，我这车比你壮啊，我就超车，我就把你马惊吓一下，让你出事故都有可能。如果我们存在那种心的话，所以说还在这种情形下，我一上神学的时候，我就按照我们得救的教会的观点，就把犹太人骂了一顿啊，就说他们活在律法里，还靠着守律法的称义，现在主是恩典了，我们要因信的称义，因此呢，犹太人就怎么怎么落伍了。我把这种观点讲了之后，那个老师就批评我一顿啊，他说你这个，他就告诉我，并且告诉我历史上所有的基督徒利用这个以为犹太人在守律法来不断的逼迫犹太人，让他们放弃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对吧？甚至到我为前面我讲的大屠杀的时候，不是中国犹太基督徒做的，但是基督徒对犹太人这种热心的逼迫，让他们放弃做犹太人的这种做外邦人一样的这种热心，导致了基督教的理论偏差被希特勒利用，所以逼迫犹太人。如果所有的基督徒，德国的基督徒都是和犹太人在爱里，像宾州这样的人互相容纳的，那或许希特勒他就没有机会利用，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基督教国有化，那个他们信徒的比例相当高的，如果不是神学上出了问题，他不可能轻易就煽动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基督徒来反对犹太人，或者说至少无视犹太人被逼迫吧，所以他是神学上出了问题。所以他这样的一来分析的话，我觉得至少从我那老师批评我之后，我就反省，我说是不是我们的确在强加给犹太人我们外邦人的律法，真的是会啊。然后我们热心到一个地步，就认为说这个就得救于过去了，一切救于都没用了，你现在还吃不吃猪肉，你简直就是犯罪，不是说对对对对。那这里面其实呢，我现在反思来讲，我觉得我现在把它应用到我们现在这个原则里，就是比如说就是我们现在对于阿米什人，我们对他不友好之后，我们就可以讲，我们可以规定说，凡是不用电的都是出于恶者的宗教的律法的限制人的，你可以有很多理由。当然我知道宾州也有矛盾的，他不是没有矛盾，那你就可以把这个阿米什的基督徒说得一无是处啊。但是他这个问题是说，你怎么这个在爱与相处，包括我们今天跟这个印度人这些租房的事情就是这样，就说他就说这个事情也是要智慧的，就是说首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旦得救基督徒之后，我们的标准是不一样了，就是潜移默化你不知不觉你就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在美国社会形成的标准，就是说一个最典型的情形就是说契约精神，是吧？
对，这个起码
对，但是这个契约精神不见得在每个民族中它都是深植于灵魂的，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他就是说我们对方有契约精神的话，甚至口头的，他就不会去找那些麻烦。但是你有很多的文化中长大的人，他没有这个契约精神的，他可能就是说他就是想与我一夺，就是说想能占点便宜是便宜，他这个都是灵魂里的东西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讲，我就现在举这个例子来讲，我不知道这就是读圣经也是这样的，其实也能帮助我们今天来理解今天的社会。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相处，当然我刚才讲的宗教的例子，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相处，我们家庭的关系之中，会不会有时候不知不觉的就把我的一些观念强加到对方里面去，是吧？就不知不觉，就是说我期待是这样，我习惯是这样，那对方还没有，就算你这个观念是对的，那对方还根本没经历到这一步，没有认同到这一步，你要就强迫的实行这个观念的时候，会对方给对方造成伤害的，不是爱的原因，是吧？ 他这所以他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东西。
他说也必必照样在罗马为我所见证，那后面后面的故事也是一个罗马见证的人，
就是他就是说他被抓了之后，
嗯，
千万让你就干涉，没让犹太人处死他或者怎么样，
对对，
就把他转移到罗马去了，
到罗马去了，
哎，转移到罗马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去了，然后在那儿又被关了监狱，后来还又放走了，何况可能放出来了，但是在罗马的时候，他就在皇帝面前辩论到二十几章，到二十几章，到二十最后一章二十八章的时候，他记得住在那里，好多年好像或者好久的时间，二十八章最后一节。他就在那说，你看，保罗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2年，所以他可能是就是 house arrest， 就可能是软禁。
嗯。
但是住了2年，欢迎一切他的人，然后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教导主耶稣基督是毫无阻碍。就这个之后，圣经就没有再记载了。
就没记载。
哎，到底保罗是被放了呢，还是怎么样？反正最后也是殉道了。他是这次就被杀了呢，还是放了之后又被其他时候
没记得？
哎，没记得。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是这次之后就放了他，后来又刑讯逼迫的时候把他抓起来又杀了他了。所以他这个故事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
嗯，没有后续了。
嗯。
最后，最后就接那个，比如说那基督教这个兴起嘛，最后兴起在罗马帝国里面兴起，也是在公元三四百年之后的，就是
没有，这主耶稣活的时候就兴起了，
但是
主耶稣活的时候就已经在传很多福音了，
是在传，
啊、
嗯，但是就定为那个罗马的国教，很
对对，对三百年之后，那是那个那个康斯坦丁的大得胜之后，
对，
康斯坦丁就是说他跟对方在争皇帝嘛。
对，
他就看见这历史记载的，就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个十字架的异象，然后他就向上帝许了个愿，如果他赢了，那他就把这个基督教尊为国教。后来他赢了，
真赢了，
哎，后来赢了。但赢了之后，这是历史的。他因为以前逼迫基督教的时候，反而信基督教的人都是真信的，
真信，
死都不怕。
对。
但是他遇到了之后，基督教还给官当，给好处，所以好多不信的人呢。都争相钻营成为假基督徒，
对，
所以就其实后来就罗马帝国就后来成了，到后来成了天主教里面这些情形都跟这个康斯坦丁都有关系的，
对，
就是假的进去的不多，所以呢，你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是环境好了好，环境不好了好，这个也说不定的，它都是两种试炼。
就感觉这些群众都是傻傻的，啊，也就感觉容易被人摆弄一样。那后面的话，保罗后面说话，他又静默无声。到底他们，我在想揣摩这些群众的心理活动，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开始你看他们这些又喊叫啊，除掉他。就是感觉容易特别容易被操弄，让我想起了这个有点像这个，不知道，就是
你实际上你比如咱们从小孩教育上来讲，
嗯，
对吧？就说我以前常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有的父母呢很反对小孩谈恋爱，生怕小孩早恋，
嗯，
所以呢，他就会。管得特别特别严，一直讲这个早恋的不好啊，甚至有些情形会讲什么不好啊，有些情况就会造成一些小孩对恋爱有恐惧症和排斥，对吧？就是现在就是说，等到一个地步了，等到30岁了。孩子34岁了还不找对象的时候，那个父母就急了。 父母就急了，就是说他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从他过去的分析来讲，他就是说没有从小教育好的小孩，就是没有说该什么时候适度的考虑。我举的例子意思就是说，你要想想犹太人他是不容易的，你整个你要读完旧约之后，神讲的那样的一个规矩啊律法几千年了，而且一代一代都流传，而且家里都传了好多故事，犹太人口传的历史，比如说甚至某某某某谁谁谁的老爷爷老老爷爷老老老爷爷就出去捡柴没守安息日就被打死了，这种故事耳口相传几千年了，对他这个人格塑造和行为塑造是根深蒂固的。你现在忽然来了一个时代的转换，不用守安息日了，不用守割礼了，他一下子他观念上他像一个船一样开了几千年一个船大船，他一下子停不住的。所以一下子停不住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就是如果一个泰坦尼克号的话，对不对？他就说泰坦尼克号为什么出错了，就是说很早的时候有人提醒他说有冰山的时候他没有打着轻微的转向，他就是一直疏忽了，最后看见那个冰了，他要高速，如果那个时候啊他会看见冰的时候来高速的急停或者转向，他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是吧？所以他这个问题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对待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船啊，它是其实它是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智慧 maneuver 的，对吧？ maneuver 就操纵它这个 steer， 就是说这个轮渡的。但是呢，如果像那个泰坦尼克号这样的情形的话，如果你已经发现已经错过了，已经晚了，那个时候你再去做什么，有的时候也无济于事。甚至如果你在看到冰川的时候强行的急停或者说硬转，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性结果。所以那种情况他也没办法，他之后让他慢慢的停下来，撞也就撞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想他这个比喻，他这个意思大概也是这样。你要想想这个几千年的犹太人改变观念不是一天的事，你再从中国人接受福音的角度来讲，咱们几百年了，现在信主的不少啊，可是你要再回顾一下那个清朝末年的时候，那抵挡基督教的人也抵挡得很的，那个义和团运动就是其中一个，他不理解，他认为你洋鬼子来了之后，洋教来了之后就把中国这个带入苦难了，又鸦片啊带入苦难，他理解不了，他理解不了，他就把这一切责任都归于洋的东西，所以他就杀洋教啊，杀洋鬼子，所以他也是这付了很大代价的。对中国也是出了，就是你想说中国现在比如说有一亿级的土啊，几多少，现在我们能够接触福音接触信仰，你不要以为都是一件相当然很容易的事情，那上一代的中国人也经历很多的挣扎，包括我们信主之前都经历了很多的挣扎的时间的。所以他每一个人啊接受一个新事物的时候，他不是那么件容易或者说不是那么快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对一个神来讲，他是个有智慧实践在的时候，他是活在永远里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可能比这个他是可能一个有智慧的船长，他可能比有些人呢有耐心一点，所以他就比如说以色列人现在不接受，他就不接受呗，等个几千年他总要悔改的，就是启示录也预言了，有一天他仰望主耶稣，那些被扎他的人也要仰望他，就是说神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不急，不是说不关心他们，神也急也关心他们，但是神他超越时间，他不被时间控制，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没有人那么急，因此呢他在神的智慧里说，哎呀不接受就不接受呗，那总有一天他会接受的吧，总有办法的吧，对吧？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智慧嘛，人呢有的时候就不行，人呢有的时候就等不及，就这个就必须得现在这样，就是要我现在就说这样，你现在不能接受，我就定罪你是守律法，你是守宗教，你现在是不接受福音，你就是抵挡神的，我就要怎么样。所以他这个基督徒的态度，我现在就是从一开始讲基督态度有没有不成熟的地方，他就是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对犹太人多一点感恩，想到说犹太人 几千年来实际上都不信神，都不信上帝，人家还坚持信上帝，还把这个圣经给我们保留下来了，写作下来了，能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认识神。当然呢，也借着耶稣基督，也借着这个犹太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诞生了，成了我们的救恩。所以说我们对犹太人呢也要客气一点，他现在转不过来呢，转不过来慢慢转，我们好好跟他们谈啊，也不要硬来，是吧？就跟我们现在在教会里的小孩子一样啊，今天不想去教会，不想去教会就算了吧，让他玩一天吧，非要逼着，被逼着他，被逼着他，逼得脸红脖子粗，让他也受伤了，他以后现在以后更不想去了，是吧？举个简单例子嘛，就现在我们对犹太人的说，如果我们说，哎呀，对犹太人多一点恩典吧，两千年都这样了，人家一下子转过来，不叫你是犹太人，一下子转过来也不那么容易的，是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多一点爱，多一点包容，少一点定罪，可能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关系就会好一点。就说这个，就说神的合一的功就好做一点。但是你就我前面分析的一点，就是说你可能神对外邦人的带领不见得是100%照抄给犹太人的，那你首先这不是把旧约完全作废了嘛，对吧？他也不是这回事。第二个呢，基督徒在态度上是不是对犹太人有急躁的地方？那现在我讲保罗了，就是说我们最近都在讲保罗可能错的地方啊，就是近代以来，从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很多80%的解经著作有人说的都是关于保罗的，就比较过于高举保罗。那个雷克乔纳也讲了，印象中看到主耶稣，看到保罗，保罗就对他说，说你们不能拿我的著作来套主耶稣的著作，你要不要拿主耶稣的四福音来看我的著作，不能太高举保罗了。就说就算保罗是使徒，可是使徒也是人呐，都有一个学习过程，都有失败的时候，哪有说完美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保罗向犹太人传福音上有没有急躁的心情？我觉得他也是有的，因为他以前他这个个性就是这样的，他以前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犹太人他热心逼迫，他也是逼迫得很急躁的。那现在一旦得救之后，他又反过来了，就是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他那时候在犹太教逼迫主耶稣基督徒是很热心的，又要拿文书啊绑他们啊，在那个路的过程之中，大马色的过程中绑的时候，主耶稣现在显现他一下转了之后又热心，又转到另外一头了，这是个性的问题，你知道吗？有的人个性就比较绵，他可能是犹太教，比如说加马列那样啊，你何必逼迫这些人呢？如果他们出于主的，你也反对不了啊。如果不是出于神的，你反对也没用啊。就好多犹太人和事佬的，不像保罗这样激进，是吧？个性不一样。所以在保罗的执事里，他是不是有激进的一面？他是反过来之后对犹太人又极力劝他们信主。就比如我们信主之后，刚信主之后，我们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一旦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就跟人灌啊逼啊谈啊，我们那时候来一个福音朋友，一晚上都就是我们讲的后来学习教训，都轰炸人家，不管人家接受不接受，都逼着人家最后让人接受主，最后人家半地了也再不来了。我们好多好多这样的经历，我只是用我们现在的小人之心吧来夺这个保罗的君子之腹了。就是保罗他可能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这人之常情。所以说他这种情形下，就说主耶圣灵提醒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并不是说别人也不你别人家别人可能没有给犹太人形成这种印象的人，可能是这就保可能别人去的时候也不会引起这个骚乱，对不对？但是保罗他这个个性可能他去的会引起这个骚乱。当然了，我讲了保罗的心是主看重的，所以主耶稣向他显现支持他挺他，但就是他心是对的，主耶稣挺他支持他，不一定他每个行为都是100%没有值得学习参考的地方，是吧？我觉得是这是两码事，就是主耶稣称许他，那也是称颂他的为主舍命的心，不见得是他每一件事都说100%没有错误。我觉得人没有除了是神，人都会犯错的，是吧？
就让我想到一个唐朝有一个那个李世民下面一个大臣叫什么名字，
魏征，
对，是那个 卫生是吧？
对对对。
让我感觉保罗有点像他的那个性格，原来他是跟着李建成的，是卫生吗？是
啊，对卫生嘛。
是哈。
就对，就正直嘛。
对，特别正直。
贱的是吧？
对对对。
不给你面子嘛。
对。
他就是我们小学课本，他就玩一个什么东西嘛，放在这怀里，卫生来了都不敢弄，就捂死了。
对呀、啊，就是说他原来是李建成的，建就是那个智囊嘛。
嗯。
就是和当时跟着李建成的时候也是很忠心。
李建成太子。
对。后面的话他被、后面的话跟着李世民也是很那个，就像感觉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保罗也很像这个性格。
就。有时候忠臣就是这样吧，忠臣他不见得没有错误，
对，
但是呢，皇帝你总不能说打击忠臣吧，
对，
是吧？总之读圣经，你看这个，这是属于读的比较深的了，
是，
就是说，总结到一个点，就是说，对待与我们不同的人，你这个就是也能不能有一点点恩典爱，就是看似简单，
看似简单，
我们这回就给你概括一下，就是说。就是到底是说，就保罗他很热心的、啊，以前逼迫基督徒时也很热心，但是性格比较激动极端嘛，但现在一下转过来之后，可能传福音的跟犹太人也比较激动，也比较热心。等到那个老吴就想到那个魏征，忠臣就是这种个性嘛，他见的时候他就是祝福，所以主耶稣向他显现说你这个心是好的。就当然我们总结到现在的经验，就是说我们提的对犹太人态度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看似简单，就是对待于我们不同的人，比如我们现在甚至这个印度人，就对待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对待于我们就是达不到我们标准的人，你能不能有这个恩典和爱，他就是看出来这个真的是神的心意。就是说我是讲的说神不是说不给犹太人传福音，但是神说他这个船这么大，信了几千年这个律法了，他一下转不过来，其实神不急的。神说你让他给他两千年时间让他搞嘛，他慢慢儿改过来的。但是保罗他就急，他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很多时候我觉得神没有急，是我们人急，就像摩西一样，就是圣经记载就是说以色列人要水喝，摩西马上就急躁了，骂以色列人，然后神嘛非常生气，就责备了摩西，让剥夺了摩西进入美地的权利，就意思就是说我没有生气，但是你是生气的。第一次是神生气的，摩西生气，神没有怪摩西，因为那个他们拜偶像。但第二次就是说这是按我们现在的理论来讲，神对摩西的惩罚太大了，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在闹啊，就是在那闹要水喝，摩西呢就是不高兴了，甩了让主耶稣让他不是耶和华让他拿了杖吩咐水出来，他又击打了一下，那就耶和华就非常生气，就严肃的处分就是这个摩西。他这现在情形就这样，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对待与我们不同的人，往往就是说没有恩典没有爱，所以至少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不是活出神的心意来的，但是这个特别是基督徒和不同团体之间也是这个问题，很难啊。就是现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了是很觉得应该这样的，但实际上基督徒之间也很多难处。我们祷告一下，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赐给我们这样的亮光，让我们对待弟兄姊妹，甚至对待软弱的弟兄姊妹。是吧？甚至对待不信的人，都能不以定罪的态度，还是能有恩典和爱的态度，来彰显神。求你赐力量给我们，我们祷告所有的弟兄姊妹，病痛中的弟兄姊妹，不管哪方的人，都求你将爱赐给我们。谢谢你，甚至对外邦人，都求你让我们能彰显你的爱。你在这个过程中，得胜，是吧？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而不是让你的名蒙羞，是吧？谢谢你。
阿门。
阿门。
感谢赞美主。
阿门。
感谢您赐我们有爱的力量。
对。
让我们能够包容不同意见的人。
对。
是吧？让我们每件事情都能够在灵里彰显主的美德。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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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